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87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师父就要我们修炼向善的心，作者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8号。我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20多年了，修炼路上走得磕磕绊绊，被关过洗脑班，被迫流离失所，被拘留，但我竟然成功地走出了洗脑班，破除了流离失所状态，堂堂正正地回单位上班，提前走出了拘留所。我是怎样做到这一切的呢？要知道，当时的我根本就不会修心性，法理也没掌握多少，经常是遇到事情问同修，这事在不在法上？同修说在法上，我就去做，说不在法上，我就不去做。就这样的一个我，竟然走过了那么多磨难。认真总结一下，都是师父的保护，大法的威力，同修的加持，才使我走过那道道难关。写下其中的几个片段，正是大法师父的慈悲，大法的威力与同修形成整体后的神威。第一部分，头冒热气。2003年3月底，我与同修一起被关进了洗脑班。一天晚上，我们几名修炼人被逼着举平双臂，伸直双腿，坐在水泥地上。肖保安拿着胶皮棍，挨个逼问还练不练法轮功。有的同修说练，被打了一棍子；有的说不练，还是被打了。到了我这儿，我不吱声。我想，我练不练，我跟师父说，跟你们说什么？结果也狠狠地挨了一棍子。第二轮又到了我这儿，我大声喊练，结果洗脑班工作人员让我起身坐到了椅子上，还说我头顶出热气。我纳闷，三月底春寒料峭，我们坐在水泥地上冻得要命，怎么会头冒热气呢？后来想，那是师父在保护。第二部分，停水也得洗头。洗脑班特别邪恶，我与同修被关进去之前，那里的同修们每顿饭只能得到一暖瓶盖热水，有时甚至一滴水也不给。我的头发属油性，两三天就得洗一次头。被关进洗脑班，我也没改这习惯。有一天，我打算洗头，就跟一位在外面打杂的人要水，谁知他气呼呼地说，今天停水，没有水，还小声嘀咕，被关进的人员中就我用水多，还修炼人呢，不知修自己。我听了后想，还要不要水，洗不洗头了，是应该忍着修自己，还是应该反迫害？我在家肯定是要洗头的，在这里就是被迫害。另外，虽然停水，可洗脑班里有井，根本不缺水，这是邪恶借停水来迫害我，我不要迫害。这时我又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释迦牟尼洗澡的法。我想，释迦牟尼没有因为浴缸里有虫子而不洗澡，同样我也不能因为停水而不洗头。于是我很坦然地跟保安要水洗头。这时那位打杂的人心不甘情不愿地跟保安说停水，没有水，就我用水多之类的话。不料那名保安竟板起脸来训斥了他一顿，让他给我热水洗头。一会儿，那杂役给我提来了满满一铁壶热水，同修们那个高兴呀。当时不明白为什么保安会给我水，还严厉地训斥杂役，后来才清楚，那完全是因为大法的威力，我无意当中用法破除了邪恶，大法无所不能。第三部分，求师父神奇现。2009年我被绑架到派出所，因为有人心在，没能做到零口供。非法审讯我的警察走后，我突然清醒过来，他们非法审讯我，这不是要迫害我吗？他们迫害了我，不仅他们造了业，还会对救度众生起负面影响。于是我决定走流离失所的路。凌晨6点左右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顺利地走出了派出所，并打车来到了林市。可身无分文的我怎样支付打车费用呢？我去找一位有过一面之缘的人， 在这儿我经历了刻骨铭心的求师傅解难题的神奇经历。当时我让出租车司机把我拉到了一个学校门口去找那人，该校的一名负责人及一名教师正站在院子里。我向他们询问我要找的人，我不知道此人的姓名，也不知此人究竟在哪所学校，只了解她丈夫的很少一点情况。可这两人根本不知道此校有这么个人。哎呀，这可愁坏了我。出租车司机辛苦送我到这儿，我上哪儿去找人？怎么给出租车司机钱呢？在常人中我很少求人，修炼后虽然也明白求师傅是正念，但我却从来没认真对待过。可此时此刻走投无路的我不自觉地在心里喊起了师傅。就在我喊师傅的那一刻，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，校园里竟然出现了我要找的人的身影。我急匆匆地冲了过去，一拍他的肩膀，真是我要找的人。我不知该怎样描述当时的心情，只是一味地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从那以后，我经常不自觉地发自内心地喊师傅。第四部分，师傅一句法让我结束漂泊状态。在流离失所期间，我曾与一老年同修一起学北美首届法会讲法。当读到师傅说，他不能够真正地把自己当作一个根本不想病的修炼弟子对待，我心里一震。我理解处于病业状态中的弟子之所以不能摆脱病业，是因为他不能把自己当作没有病的弟子对待。那么我呢？我现在处于流离失所状态，我要解除这种状态，是不是也得不承认自己是流离失所的弟子呀？于是我发自内心地想，我不是流离失所的弟子，我只是一段时间没上班而已。这样一想，我顿时身心轻松，我遂决定结束流离失所，回单位上班。还要说的是，我回单位上班的日子是师傅给定的。当时虽决定要回单位，但拿不准具体什么时候回。后来一同修跟我说，他梦见师傅告诉他一个日子，让我那天回单位。于是我就在那天堂堂正正地打出租车回了单位。第五部分，整体配合显神威。我每次被迫害，周围的同修们都形成整体积极营救，每次都展现了大法弟子整体的威力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。打算结束流离失所回单位上班前，同修建议我写真相信，于是我给市里一些负责人写了一封真相信，还给单位的古籍上的负责人每人写了一封信，另给610主任与他的父亲分别写了一封信。这些信都是同修们配合着从不同的地方寄出的，同修们非常用心，尤其是给610主任的父亲那封信，因为610主任的父亲在临市的一个偏僻小村庄，同修非常用心的才查到他的住址，给他寄了过去。应该说，这些信对救度众生、破除迫害起到了极大的作用。我回到单位后，单位汇报给了610，610主任要我去见他。我有些紧张，就到了阳台上被师傅的法。就在此时，一位同修走过我身边，说他跟我一起去610。他在我流离失所期间曾给610主任写过真相信。听到这些，我顿时勇起正念，不再胆胆突突了。我们一路交流着去了610。610主任见了我，说他协调各方，不再追究我了，又说了几句让我好好工作的话，再没说什么。就这样，我彻底结束了17个月的流离失所，回到单位上班。第六部分，同修启发正念，解体迫害。我几次被迫害，同修们都全力营救。我与同修在洗脑班绝食犯迫害，得知此消息，全是同修为我们发正念，结果我们很快被放回家。流离失所之前，我被关在派出所里，城里的同修都发正念，有的同修还到派出所附近近距离发正念，这为我成功走出派出所奠定了基础。后来尤其是我回单位上班那天， 也是全市的同修也为我发正念，解体了大量的邪恶，所以我才平稳地回了单位。此外，我提前走出拘留所那次，同修们也一直为我发正念。记得在拘留所那段时间，经常电闪雷鸣。我明白同修的集体发正念，清理了大量另外空间的邪恶，所以我在拘留所里环境非常宽松，为救度那里的众生开辟了很好的机会与环境。特别是我离开拘留所那天，本来是第二天到期，但同修们约好了我那天出去，很多同修聚到了拘留所附近的田野里为我发正念，从而使我成功的提前出所。回顾以往的过关，那时我不知修心性，还有很多执着，但只要我想到了法，即便是无意中想到，大法的威力也展现了出来，而求师父更是如此。事后我想，我何德何能蒙师父如此慈悲，同修们那样的用心营救。现在想，虽然我在每次的被迫害中没有很好的向内修自己，但我一直没有放弃修炼，一心想着反迫害。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，我都讲了，我对你们的要求几乎什么都没有，全都放开了，只看人心。慈悲伟大的师父啊，您的慈悲真的让我汗颜。我写出此文也是激励自己要实修心性，我一定抓住所剩不多的时间真修实修自己，否则真的对不起师父的慈悲保护啊。不符合法的地方还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，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去掉怕心，坚持面对面讲真相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4月11日。我是个快70岁的老大法弟子，修炼法轮大法27年了。我从小就病得要死要活的，修炼法轮大法没多久，身上的病奇迹般的全好了，周围的人看到我起死回生，有很多人都走入了修炼。我的生命是师父给的，所以师父刚开始让讲真相的时候，我马上就出来讲真相，发真相资料，这么多年一直没有间断过。随着自己不断学法，对讲真相的内涵也有了不同的理解。以前出去讲真相，是因为师父让我们做，我就做，即使心里很害怕，硬着头皮也得出去讲。现在我讲真相，不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珍惜每个有缘人的生命。以前我讲真相有怕心，每天讲真相就是三五人，而且总能遇到顽固不听的、骂人的、举报的、用棍子打的。后来看到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你们是人类的希望啊，宇宙众生的希望，你们也是师父的希望啊。读这段法，我哭了好几回，与同修交流，讲真相的人数多和人数少是不一样的，就得多救人。我想，我得突破怕心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。 我再出去讲真相，心里给自己规定，不讲到十个人就不回家。师父看我心在法上，就加持我，人数很快就突破了十个，而且我不再挑场合、挑人讲了，只要是遇到的，我都去讲。人们大多都退，没有原来那种障碍了。而且神奇的是，现在不听真相的人少了，也没有那种坏人。以前如果遇到不好讲的，表现比较恶的，我一看讲不通就走了，现在我不这样想了。不久前我在街上给一个男士讲真相，他不屑一顾，怎么讲都不相信。我想走开，但又一想，如果这次不讲通，或许以后他就没有机会了，他要被销毁了可怎么办呢？我就回头再追上他，对他说，我原本想走，但是我又放不下心，等真相大显那天，你就后悔了。今天咱们遇到就是缘分，如果你真被淘汰了，我还不忍心。如果能把心扒开让你看，我就扒开让你看看，我是真心为你好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就是为了你的生命能有救。这人被我感动了，马上答应三退。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，我发现自己的怕心在这过程中渐渐都解体了。前几天我和妹妹同修在排队买鸡架，我就给排队的人讲真相，劝三退。有个人大声说，你胡扯什么，你是法轮功。我就安静站那儿发正念，解体他背后控制他的邪恶因素，心里一点也没有怕，因为我心中有师父。要是以前，我早就吓跑了。一般我讲真相都给对方讲透彻，让对方彻底明白。如果时间紧迫，我也得讲清楚人为什么要做三退。很多人说以前退过了，但是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要退出这些组织，这次真是明白了。有的人听我讲完，问我是什么文凭，怎么讲得这么好。有时候坐出租车给司机讲真相，他明白真相后使劲儿说谢谢，下车不要我的车费。有的司机不让我下车，还想让我给他多讲点，这种事情很多。很多明白真相的人说，你们是在做最善的事，你们是在做积大功德的事，你们是中国的希望。这些年我一直面对面讲真相，讲了多少人我也不知道，各式各样的人都有，有大学教授、高级干部等等，公检法人员也遇到不少。有一次在市场外看到一个人买了好几包菜，我走上去拿出准备好的塑料袋送给他，让他把菜都放在一起，以免丢失。他非常感激。我看着他，感觉他不像普通老百姓，于是我问他是干什么的。他说自己是派出所做办公室的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马上问他，你是警察，你做没做过迫害法轮大法弟子的事情啊？他没吱声。我一看他这样，估计十有八九他干过，心里非常替他着急，根本想不起来自己的安危了。我给他讲古罗马的灭亡，就是因为迫害基督徒，招致了四次大瘟疫，把强大的罗马灭了。现在这个疫情，核酸检查了这么多次，也没能把病毒控制住，打了疫苗也不好用，为什么？就是共产党坏事做得太多了招来的，他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，老天能放过他吗？你跟着中共干坏事，老天能放过你吗？你要是干过这样的事情，马上写个声明忏悔吧，要不然你子孙后代都得遭报应的。 我又讲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。开始他有点敷衍我，后来他拿出警官证给我看，态度有些改变。我又对他说，你一定要和大法师父忏悔，忏悔你曾做过的坏事，以后千万别再干了，把你入的党团队退出来吧，保命才是最要紧的。他同意三退，周围人很多都看着我，他们向我核实，对我说，说得好，说得好。这么多年，大法真相资料我都仔细看，积累各种讲真相的素材，所以一般常人问的问题，我都能给他们讲通，这也是师父给我的智慧。我现在每天快乐地做着三件事，特别开心。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，我得好好利用这一切，做好师父要我们做的。我身体显得很年轻，出去讲真相，很多人都不相信我快70岁了。我就用自己的身体证实法，告诉人们，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，可以让真修的人越来越年轻。人们看到这是真实的，也都相信了我讲的。我知道自己离师父的要求还距离很远，有些人心还没有去干净，我会更加努力修好自己，做好三件事。感恩师父，愚笨的弟子让师父操了太多心，谢谢师父。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我和丈夫一起修心。作者河北大法弟子秀和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4月11日。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7年了，身心的变化非常大。丈夫没有修炼，但他是法轮大法的受益者。我修炼后再也看不见我三天两头生病躺在床上了。现在50多岁的我，比20多岁时的我身体还好。丈夫非常支持我修炼大法，也很佩服大法弟子在这么多年被迫害中的坚韧。2023年3月的一天，丈夫完成全部的工作后，漏发了一个视频就被厂长开除了。他的人事关系被送到总厂的人力资源处，等待重新安排。可就在前几天，另一个人没干完工作，是丈夫替他完成工作后，并补发了视频。厂长也没有对那个人有什么说法，到他这儿就这样处理。丈夫很生气，他就想把他们不法的事告到总部。丈夫处于被代发的状态，压力很大，如果单位没有合适的岗位，丈夫就要失业了，靠我不到2000元的退休金生活就很难。经济不景气，又是50多岁的人，找工作很难。我也感到压力很大，面对这样的经济迫害，旧势力抓到我什么执着心了？我想到的是安逸心。这两年丈夫把房子重新装修了，看着干净宽敞的房子，心里很满足。厨房卫生间装修的也很合我的心意，每月7-8千的收入，生活也很富裕。方方面面我都陷在人中了，不知不觉中享受着生活。 我认识到了自己的执着，就发正念解体着安逸心，同时否定旧势力的迫害。人力资源处的人也说不应该这样做，不合理。同丈夫商量，他们出面协商，尽量回去工作。这时候丈夫要告他们的消息也传出去，他们很害怕，但也不敢让丈夫回去，就这么僵持着。我想还有什么心没意识到呢？这期间我劝丈夫放下怨恨心。师父在洛杉矶法会讲法中说，没有偶然的事。丈夫看过转法轮，明白一些法理，但还是咽不下这口气。3月6日中午，丈夫开车带我从高速路回家，要拐弯的路口在北侧，警察在查上高速路的车。路口是这样的，西侧一辆警车，三个警察和一辆车级司机，后面是一个警察和一辆车级司机，东侧路口这边有一辆警车，中间只留了一个下道的口。绿灯时，我们从西往北拐下道，丈夫开得很慢，当拐过来时，从东往西驶来一辆车，我坐在副驾驶位置，就看车开得非常快，司机看见我们也没有减速，我惊呆了，不知所措。这时我只觉得往前一拥，就到那东侧警车的后面了，那车飞快地开过去，一点都没减速。路边的人都惊呆了，不知咋回事。丈夫摇下车窗说，太危险了。我俩惊魂未定地回想这一幕。丈夫没看见这辆车，我看见了。他感觉到一个黑影过来，就踩油门加速了。路边的人只看见我们拐弯，也没看见那辆车。所以当我们突然加速时，他们不知怎么回事。我丈夫同他们说话的时候，还没回过神来，木木的。一路我们也没有说话，到家了，我说咱俩都冷静冷静吧，今天师父保护咱俩，化解了多大的难啊，如果你不加速，那车就会撞到车尾，那么快的速度，路边的人和车都得撞到沟里，你那么快的速度，就一个车出口的宽度，偏一点也会把他们撞到，即使不是你的责任，连人带车多大的损失，就是没有生命危险，是不是要受伤，这是来取命的。丈夫说，是师父叫我踩油门的，要不我咋能反应得那么快呢，是师父救了咱。我说，我也有怨恨心，在这过程中虽然在劝你，也时不时地说上几句埋怨的话，搅在其中了。丈夫说，是我的问题，是我有仇恨，还有多年来在单位得一些不义之财，在积攒灾难呐，今后在哪里工作我也不占便宜了。3月8日那天，朋友找他去修太阳能和卫生间的下水道，他和我说，我都失业了，心里难受的哪有心情干活。我说，去吧，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。3月9日早晨，我又同丈夫说起这事儿。我说，咱们面对的问题不是偶然的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这点失误就给你开除了，人力资源处协商多次，三个领导就是顶着，没有经济来源了，差点出车祸来取命，这是你与他们不好的缘分。你放下怨恨，别再告他们跟他们结恶缘，咱们只是换个工作，换个环境生活，少挣钱就少花钱，咱们有师父保护，没病没灾的，有啥不好的？你看看你这些天寝食难安，精神折磨多痛苦，患得患失的，他们也跟你一样提心吊胆，怕事情败露被开除，你抓住别人也等于抓住自己。师父发表的为什么会有人类你看了也听了好几遍，在坏的幕后人是没有未来的，师父让咱们 善解不好的缘分，抓紧还债，好回到自己的天国。不是挣多少钱，是积德行善，才能铺就自己回天国的路。放下吧，高高兴兴的去把没干完的活干完。丈夫说，不告他们了，通知我上班，分配到哪儿都行。晚上，丈夫吹着口哨进门，高兴地说，有工作了。原来给朋友干活时，丈夫说起这些天的遭遇，也不想在原单位干了。朋友说，这个小区物业正在招电工，工资少，你能干啊？丈夫说，看看吧。第二天面试，丈夫还满意，物业经理很满意。等物业通知，随之就没信儿了。我说，既然不告了，就把话说开，让他们把心也放下来吧。单位这边建议自己打电话解释一下，把话说开，没多大的矛盾。我同丈夫说，怎么又生变故了？物业没信儿了？我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意识到呢？他说，我没有完全放下，就是不告他们，也要把材料交到上面去。我和丈夫都乐了。我说，看看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老天眷顾你，让你做一个无怨无恨、高境界的人。感恩师父的看护，真的放下吧。没几天，原单位通知他上班，分到别的厂了。物业这边也开出条件，工资涨到同单位一样。我和丈夫又乐了。我说，你自己选择吧。在这20多天里，发生的事应接不暇，几乎天天在修心，面对丈夫的工作问题，面对公检法迫害，制止邪恶，救度他们的问题，正实法给同修买电脑、打印机、安装维修的问题等等。我觉得师父在推着我修，平静地在法理上思考，是师父带着我飞过来的。弟子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